就在 Dr. DeBakey 不在的底下把这个手术做了。这个手术不是一般的一个手术，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 artificial heart， 这中文叫什么？叫人工心脏。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心脏用人工自己做一个心脏来 pump 啊，所以这是极其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对不起，好的，好，那我把这个关掉。Sorry， OK， 对不起啊，一讲英文的那个弟兄姐妹哈啊，就他们看图啊，就是可以识字了哈，我就不再重复了。那后来手术做完以后啊，这个被移掉手术 ，Dr. Cooley 做完以后。Dr. DeBakey 跟他就两个人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有伤害了，然后伤害带来什么？带来苦毒，带来怨恨，两个人就分开了。Dr. Cooley 就在他的大概几百米处形成了一个 Texas Heart Institute， 德州心脏研究所。Dr. DeBakey 就继续在他的 Baylor Medicine 做教授，两个人40年互相的竞争，但是。竞争也有好处哈，让休斯顿成为世界最出名的心脏，我们当时叫做心脏加工厂。我在 Medical School 在中国啊做学生的时候，对德州心脏研究所跟这个 DeBakey 这两个医生，是他们是我们的真的是如雷贯耳，非常非常伟大的教授。也因此，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啊很多的名人来到休斯顿找他们两个做手术。啊，但是我今天就要说，是因为这样一次事件，让他们两个人40年的啊这样的不和哈。那我们稍微再看看别的例子哈，就有一个青少年，因为父母管教的方式的不一样，这个孩子就对他父母说，以后我不会参加你们的追思礼拜，已经被伤害到这种程度了。那还有的夫妻因着罪。啊，夫妻之间彼此的争吵，关系紧张。有一次家暴以后，这个妻子被丈夫打出血了，结果妻子把那个血染的衣服啊藏起来，藏到衣柜里面。所以下一次每次有在争吵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拿出来，在先生的面前来什么？这个叫做啊血染的衣服哈、哦，这往事仇恨涌上心哈、哦，所以来控诉哈、哦。还有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如果你来教会久的话，弟兄姐妹因为服事的看法、服事的做法以及文化的差异，会造成什么？造成误解跟伤害。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是中国人常说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啊，我想大家都记住了啊，有仇不报非君子哈，这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其实 ，forgiveness 饶恕是相当不容易的哈。那什么是饶恕呢？我们稍微啊看稍微看一下哈。其实饶恕哈 ，forgiveness is an art of healing inner wound inflicted by other people's wrong。饶恕是一门艺术，它要医治什么？因别人的过错带给你。内心的伤害，饶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放弃因你伤害我，而也我也要伤害你，啊，这个所带来的潜力哈。那有一个英文说的，我觉得说的也很好哈。他说饶恕是打开什么？打开一扇门，让某个人能够获得自由，但是呢，并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什么被关到那个仇狱啊，监狱里面的那个人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对饶恕有个看啊，有个理解哈。那我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学会饶恕，因为饶恕不仅可以恢复我们跟神和谐的关系，其实它也能够治愈我们心，保持我们的心啊身灵的这样一个健康哈。我信主20几年哈，该啊段长老介绍哈。我去过，在美国去过不少教会，啊，特别是在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在那里建堂服事了12年， 我就发现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关系的紧张很多都是跟什么，跟学习饶恕有关的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主哈是如何教导这个饶恕哈这个功课哦。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从心而发的饶恕 ，forgiveness from the heart 哦。那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的 MC 已经带领我们大家念了哈。我觉得在犹太的这个律法当中，饶恕要什么？要三次哈。我知道大家弟兄姊妹都该已经读过两遍了哈，但是今天现在是中英文这个左右哈，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这次带着刚才有个 background， 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好，我们开始。那时，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来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景气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能怜恤你的同伴，你们个人若不还清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待你们了。好，我们再把三十五节再念一遍好不好？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账饶他。好，这十五节的经文哈，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啊。但是这马太福音这二十一到三十五章的前面，就是从十四章到十八章啊这一段的经文哈，它是一方面是以神迹奇事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哈弥赛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来说明耶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种柔和，是一种慈爱的啊，充满慈爱的生命。所以耶稣关心，如果你再有机会回去看的话，十四章到十八章，耶稣关心门徒之间的什么？他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啊问题。所以在十八章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引出了一个主题，就是啊一个故事，就是不饶恕人的恶仆的啊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对待犯了过错的啊这样的一个弟兄哈，这个其实对我们实在是对我们学习这个饶恕啊，跟在教会里面保持教会的合一跟和谐，是有非常大的提醒哈。那我刚才说了，根据拉比的教训，如果一个弟兄啊得罪了你，拉比他们的教训是要饶恕多少三次。但是彼得如果记得话，彼得在这经文里面告诉他说，如果我饶恕了七次，他问耶稣这样可以不可以呢，是吧？所以彼得这样说就表现出什么？表现出他极大的宽容和忍耐的态度。但主耶稣对饶恕的他的教导是什么？七十个七次。在他们犹太的这种教训里面，七是代表什么？代表完全哈。所以七十个七次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而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完全。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饶恕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叫无限的饶恕，永远的饶恕，完完全全的什么饶恕。 彼得问的七次饶恕，他就揭开了我们人对这个什么对饶恕的这个限制。但是耶稣所说七十个七次，他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突破了我们人性的软弱跟界限啊。如果你去比较这两个话，饶恕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哈。嗯，如果你觉得容易，那可能你没有被伤害的过重啊。饶恕啊，就是伤害会带来苦毒、怨恨，甚至有时候会什么想着报复哈，这是饶恕的啊。那不饶恕会像什么？就像你的情感和心灵得了一个癌症一样哈。在以弗所书啊，这个三章哈，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文，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还有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是记录在以弗所书哈里面。所以我今天的经文哈啊，这个有想借着这段经文，我有三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就是饶恕常超越我们的能力跟极限。Forgiveness often exceed our ability and limits. 啊，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第一个。那我自己呢，就有过被苦读哈，这个长期困扰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想在今天我太太也来，其实在提起这事情，说真的，我们已经过了还稍微好一点，不然其实每次提起这事情都其实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哈，这个见证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对这个饶恕哈的更深的理解。那在29年之前我们结婚，在新婚之夜啊，因着我安排是我的错啊，安排旅行蜜月旅行不当的原因，就我的太太那天啊就哭了哈，而且哭了眼睛还蛮肿的。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岳父就看到女儿，心爱的女儿，眼睛就啊肿得那么厉害，那然后就对我的父母亲就发了脾气，啊，说了一些啊可能不该说的话啊，因为我当时不在场哦。那这个事情被我的父母一直隐瞒了14年，啊，因为他不想看到的儿女哈，是不是把这事情说了以后，你的婚姻会怕影响你的婚姻。所以在我14年以后回到中国，我的父亲就将当年他自己觉得被伤害的这个感触就告诉了我。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啊，是他的 story， 他的版本啊，就回来告诉我。那我就回来以后，我就心里一直很难过，而且在有一次的机会以后，我就找我的岳父啊，我相信我那脸色不太好，我就在同我的岳父在评理哈，在讲为什么哈会朝我的父母亲发脾气，啊，讲如果说应该你就朝你的女婿哈，也是你的半个儿子，啊，我的岳父听了大概有好几分钟不吭声，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里面已经在极细的怒火，结果突然一刻他拍了桌子，然后用手指指着我骂我哈。而且骂我是一个宠物啊，这个宠物在美国你知道，那在中国可能是最可能比较非常难听的话，但是在美国可能是一个宠物了。啊，但是我看到我岳父那个脸上那个扭曲的面，这个肌肉表情，还有他非常愤怒的眼睛哈，我知道他已经愤怒到极点了哈。所以当时我没有再继续的跟他有争执哈，但是因着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就开始积下了这什么伤害，而且苦毒，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持续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那几年下来，我跟我太太每次讲到事情，我们争论不下20次，每一次都是太太以泪洗面，因为什么？因为她夹在当中，她又是女儿，然后又是丈夫，哈，啊。啊，又是妻子 ，sorry， 我是她丈夫了。Yeah，anyway， 所以啊，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借着祷告，我们表面上好像夫妻关系啊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那里面真正的毒瘤啊，毒瘤没有根除，所以啊，我们的啊这个关系真的是受这影响，所以每次我的岳父 岳母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啊，其实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来往，但是我的内心其实啊，有一段时间真的还不想他来探望我，因为我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一来看到我就难过哈。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全家三代人其实都是神的儿女，都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因着这一个破口，就亏欠了神的名哈。本来是三代同堂，应该要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啊事情，我们在家里常常有时候就没有那种爱的芬芳，以及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芬芳以及爱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哈。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哈，甚至到了一个无法毫无指望的一个境况，它影响了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甚至影响了你在教会的服事。第二点，我就想分享哈，耶稣是无条件设我们的榜样。Jesus is example of unconditional forgiveness。那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比喻哈，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在这个比喻当中，第一个仆人欠主人多少钱啊？1,000,000两银子，对不对？那他的同伴，也就是这个第一个仆人同伴，欠了这个第一个仆人多少钱？10,000两，对不对？其实我去看了原文，就是他的同伴欠他的第一个仆人其实是60,000分之一哈，就是原文里面给他算一下60,000分之一，所以是非常非常小的哈。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仆人有什么共同的难题呢？他们都没有办法还清，对不对？这是他们两个共同的难题。那他们如何做？都跪下哦。这个经文里面 fell down on the knee， 就是跪下，俯伏来向什么？向主人，向第一个仆人来求。这是两个人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不同是什么呢？不同是第一个，他的主人心里就什么，动了什么慈心哈。然后你对比哦，第一个动的慈心，然后就什么，就赦免，而且本来是要把他的，不仅他还有妻子，还有什么他的儿女都关到监狱里面去是吧？等到他偿还，但是动了慈心以后，就把他赦免，把他释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例子，那个同伴，第一个仆人对待他的同伴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看经文他怎么描写，他是。不能动，他是揪住他，对不对？啊，你们想象这个场景，揪住他，可能右手就什么掐他的脖子哈。这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描写的非常 detail， 掐住他的脖子，然后什么，然后说你把我欠的债通通还回来，对不对？他这样讲，然后还不解恨，还要什么，把他下到监狱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故事哈，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 life 一个 picture 里面，这个故事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对不对？其实这个主人我们想想就是谁啊，就是耶稣。他对待我们的罪啊，他是怎么样对待？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呢，我们就是那第一个仆人，对不对？我的例子也是，我的岳父欠我债了，所以我现在要抓住他，要什么？要还不了我就恨哦。所以里面刚才这个经文以父所书里面，苦毒、恼恨、恼怒这些啊恶毒，这里面就藏在心里。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哈、哦，人很会隐藏，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家里哪里最脏，你知道吗？你家里哪里最脏？有人说厕所最脏。有人说什么冰箱的一个角落最脏，你知道最脏哪里啊？人心最脏。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要笑，真的人心最脏。你以后好好想到这句话，如果你们今天忘记我哪一句话、啊、有个赖弟兄跑到这里 College Station 告诉我人心最脏，因为他是做心脏外科，他可能比较懂得人的心、哦、这确确实实是如此、哦、但是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耶稣的饶恕，看到恩典、哦、是何等的伟大。他在十字架，耶稣说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
他们不晓得。
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明，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已经领受了，白白的领受了，是我赦免了你们弥天的罪债，你们也应当宽大饶恕得罪你的什么？你的肢体。那一个仆人，第一个仆人最被赦免的，因此他也应当全然的饶恕他人。饶恕应该以我们被赦免的什么程度成正比，好，这个是饶恕的啊，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神的儿女应该学到，基督徒饶恕人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基督徒饶恕人的动力来自于领受上帝的饶恕，以至于他有动力什么去饶恕他人。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我走过了很不容易的饶恕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有时候道理知道，做起来真的是很难哈。那我该已经讲到说，我真的有时候真的不希望看到我的岳父哈。如果不是用婚姻的关系，我可能也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了哈。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但是中国人对于饶恕的这个处理方式，第一否定，假装不存在。第二个什么？逃离。第三个什么？暴力。哦，这是这个的。但可我想美国人 ，I don't know in here probably some American I don't know what you 啊，你们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哈？我不知道。但我想可能也差不多了哈。所以我的方式就是，每次当我父母亲回来的时候，我要躲到房间里面去祷告，然后从上帝那里就是。求神给我里面 有充满足够的爱，我走出去能够 跟我的父母亲打招呼说你们回来了，然后吃完饭以后迅速的就离开了。那我记得有一回我跟我的同伴讲到我自己被伤害的时候，都是讲我自己，也没有顾到我自己，可能我岳父也是受伤害，他也觉得我这个女婿的态度也不对，他的态度，这是我现在回想多少年以后，所以当时都在讲我的 story。那我的弟兄就跟我一起跪在那个操场上，跪了好几分钟，仰天长叹，然后伤不自禁，又在诉说自己被伤害的感觉跟心中的苦毒，我们两个就是跪在操场上，等他站起来的时候，两个膝盖很多的那种痕迹，因为跪太久了。那我们求上帝的公义跟答案，但是上帝都沉默了，他没有答复。在一次的培灵会当中，讲员将让我们将你一生当中受到伤害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排队上去扔到这个箱子里面。你知道我写下我岳父的名字，可是当我准备扔的时候，我一把那个名字放在口袋里面，你知道拿不出来，我又落下去了。这就是我的那种饶恕对我来说的不容易哈。所以几年下来，我想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跟我岳父的冲突，但神没有应许跟开路，不能宽容跟饶恕我的岳父哈，就成了我服事当中最大的破口，也是撒旦来控告我的这样的一个控告我这个软弱跟过不了坎始终一直在困扰着我。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和恩典在七八年过后，我去了神学院，上了神学院的第二堂课，就是灵命塑造跟操练。所以在课堂当中，圣灵一直在动工。那么有一堂课就是叫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禁食祷告以后，我们自己有45分钟的时候时间，你在公园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里面，你安静的跟神有交通。所以那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那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被捕以后，他的被羞辱他被带荆棘，他的圣经里面描写他被吐唾沫，然后被鞭打被戏弄，然后最后被钉十字架。我觉得那一天那个画面，以及那天我才真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的他的鞭伤，他的痛苦远远羞辱远远大过于我自己所受的境况。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是的，我那时候就祷告主耶稣，讲言就带领我们祷告，在丑陋，在羞辱，在痛苦，在黑暗，罪恶至极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大到十字架不能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不可以解决的。所以那天我就将我岳父的名字以及我自己里面所有的苦毒里面的恼恨和创伤都扔进了那个盒子里面。 Jesus paid it all， 就是耶稣已经为你付了，已经还清了。在这事情上，耶稣已经插上了得胜的旌旗。所以从愿意饶恕到彻底的饶恕又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个过程就像什么，像剥洋葱一样，剥洋葱有时候还会什么，还会流泪，但是最后慢慢剥慢慢剥，最后什么会被你剥完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剥洋葱的一个经历。所以经过了八九年的时间，我才心里那个最里面的苦毒才最终被神给这个医治，而且翻篇。所以几年前在我们结婚25周年，我岳父结婚5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上他们，我们两对，我们就一起去欧洲游轮了哈，乘游轮。所以感谢神哈，饶恕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被神饶恕哈。正如主导文所说的，免了我们的债，如同什么？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从心里饶恕他人。我刚才让弟兄姐妹分这个读了35节的经文里面，就是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什么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哈。其实从心里饶恕，这就是我今天正道的题目，从心而发的饶恕。它的意思是今天正道的重点，这段经文哈，它的意思是说，饶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意志，而且是一个决心。是要从什么？从心里做的哈，你要心里 make 这个决定，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全的饶恕了我们，这是神的什么恩典？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白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完全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从心里饶恕的意思，是表示说我们自己不代替神做什么，做那报复的工作。饶恕并不是说对方没有错，但是我们不替神来做报复的工作。从心里饶恕的意思说，有的人我们想起来就非常的伤痛，实在饶恕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躲在耶稣的什么十字架的后面，你可以流泪宣告饶恕。我亲身的经历哈，这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个饶恕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从心里饶恕他人。饶恕其实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些果效，我自己非常深的体会哈。我曾经被腰痛扒了，困扰了20几年，但是这个里面的伤害苦毒里面，当我饶恕我的岳父以后，我和太太讲了好几次，哎，我突然那个一个时间点，好像我的腰痛不再有痛了。所以我们就来真的觉得这个不饶恕里面的苦毒真的会引起你身体的伤痛啊，这是我自己的亲友看到，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翻篇了以后，我的腰就被治愈了。第二个，饶恕可以带来和谐的关系，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因此改善 improve 非常多哈。第三个，最重要是饶恕可以带来什么？带来 freedom， 带来自由。捆绑会得什么？捆绑你可以得释放，你的压制什么可以得自由哈，你不再被罪来控告。这就是我们常常读的，对不对？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得自由。还有饶恕，最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什么？饶恕可以 unlock 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好像被罪捆绑以后，我们的圣灵不可能自由的在我们里面运行。但是当你饶恕以后，圣灵可以在你里面自由的运行，可以释放出什么大能的工作。 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哈，这四点哈非常明显，就是饶恕带来医治，饶恕可以带来和谐的关系，饶恕可以带来自由，还有饶恕可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啊。所以我们曾经都受过啊，我们曾经都是在罪的捆绑底下啊。弟兄姐妹，你可能不一定是饶恕这件事啊，被伤害、苦读这件事，也可能你还有被别的罪给捆绑哈。但是我们恩典对我们来说是神的儿女，恩典是神给我们的免费的礼物，耶稣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这个在世界上你不一定你是不会有的哈。那你对耶稣的回报是什么？你就是有借着机会哈，你就来向神什么，向弟兄姐妹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那我神学院快毕业的前一年，我去了 Paso 啊，就是大家知道德州最西部的一个，那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大学城哦，跟 College Station 一样，是一个大学城。那天我其实也是分享了我自己的这个故事，有一对的这个大学教授的夫妇分享以后，走到前面来结束以后，走到前面说：“谢谢赖弟兄，你今天这个见证。”他说：“我也要啊。”学习饶恕的功课。所以在我快离开的时候，就有大事，有一个大事情在那里发生啊。我今天也是真的他同意哈，匿名哈来分享这个，我想来鼓励弟兄姐妹。问题就是啊，不，这个情景就是这对弟兄姐妹有个小孩子，不大，一个2岁一个5岁的孩子，他的公公从国内出来帮他们照顾，因着文化背景的不一样，他们教养孩子哈，你们在座的，我想教养孩子方式什么就不一样，然后就有一些潜在的一些矛盾，结果有一天这个矛盾终于爆发了，这个公公在争论当中，公公就动怒甩了这个媳妇，哎，大学教授嘞一个巴掌。那这个教授就说，在美国是你们不能打人的，对吧？打人是吧？他就这打人，你就我打电话告诉警察，哎，果然他就打了，他就拿起电话，那公公说你敢打，他还真去打了，结果警察很快就来了，结果是什么？你知道下面的事情啊，就把这个他的公公带到监狱去了。你要知道这个公公他不会英文啊，在监狱里面关了一年，这关了一年。在这一年期间，这牧师还有教会的人就到了监狱去探望的时候，跟法官还有什么警察说情呢、啊？叫他说啊，他们一下子这个可能没有控制住脾气，然后呀、啊，他们现在好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成长，反正就是一说情。但是警察跟法官毫不什么，毫不留情，也毫不动摇哈，他们就没有把他放出来，结果。你要知道这个公公在美国他不会说英文，在监狱里面他一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而且被放一年到了被放出来，又因为他的护照又过期了，又被监移民局啊又拿去关了，又被拘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姐妹跟这个公公他们两个人都什么都被创伤带给他们里面很多的什么苦毒在里面。但是那天的正道感动了这个大学教授，这个姐妹她选择饶恕。所以在我快离开这个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啊帕索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就跟她先生第一天先去看望她的父亲，因为我不想带这个所有人去，有外人在可能那不太好，我就先带她先生。第二天这个先生才跟他太太去探望了他的啊公公，也就是他们的父亲呢、啊。然后两边就有来往，所以感谢神哈、哦，因着这样的一选择饶恕，他们双边就有来往，而且重新开始什么建立关系，感谢神。所以真正的饶恕要从什么？从心里而发。真正的饶恕要靠着神的恩典，而且什么？要从出于基督爱的生命，如果不是有基督那个生命爱的生命，饶恕真的很不容易、哦、还有一个例子， 我就差不多结束，我快结束我今天了哈，这个正道。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他曾经在监狱被关了多少？关了27年。有三个白人的狱警对他虐待，不仅虐待，而且还什么？而且还折磨，不仅虐待，还打折磨他。但是曼德拉在总统就职的仪式上，他邀请的是三个白人的警察虐待他了，鞭打他了。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那位警察，你被邀请，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想你是我恐惧吧，是带着恐惧去，又不得不出席是吧？但是曼德拉当着电视对着全国的观众说，上帝要我饶恕你们，所以他选择饶恕。南非的种族关系从此就什么就和解了。曼德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我走出囚室的迈向通往自由的道路的时候，我已经清楚我自己若不能把悲伤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深陷在什么监牢牢狱当中啊。这是曼德拉说的。曼德拉愿意饶恕，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也愿意什么？愿意送福。所以靠着神的恩典从心里饶恕他人，我们可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我该说的，这个饶恕可以带来的这个效果。好，那怎么样超速饶恕的操练呢？ Pray P-R-A-Y 就有四点。第一个，你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可以向神来诉说，倾心吐意，把受伤的感觉你真真实实的可以告诉神，把带给你伤害的人交在主的面前。第二就是 Why I cannot forgive， 为什么我不能饶恕。我们求圣灵来指出我们不肯也不能饶恕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就是 Ask 上帝 Please help me， 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其实不掌握全部的真理，但是我们愿意将全部的主权什么交给上帝。最后一点就是你要有这个决心说 I will， 我愿意饶恕。而且你无论是写字条还是打电话邮件告诉对方我已经饶恕你了，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圣灵就会在你心里做动工。那这是一张漫画图，如果弟兄姐妹看到的话，说 I know it's hard， 我知道很难 But we have to start letting go。 这是一个漫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的结论就是，处理过去的创伤，我们需要学会饶恕。饶恕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跟神和谐的关系，其实更重要是可以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身心灵的健康。饶恕是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会像剥洋葱一样慢慢的，但是最终 会有一个结果的。饶恕是什么？是神的心意跟命令。我们饶恕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躲在耶稣的十字架后面来宣告饶恕，来流泪，来求主帮助我们饶恕。让我们可以从心里来选择饶恕，神会就会让我们真的心里有经历真正的一个平安和喜乐。在这饶恕的过程当中，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审视，就像我自己在回头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审视我自己的罪以及神的恩典。而且你能够重新再定睛于神，而且神要借着这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其实他要帮助我们与他更亲近，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而且重新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心里来选择饶恕，你的心里会从上面 有从上面而来的真正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所以我就有一个个人的一些思考回应，你有无至今都无法饶恕的人，和还没有请求饶恕，请求被饶恕，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学习饶恕人，和或者寻求他人的饶恕？这是我今天正道的啊，这个啊一个反一些反应。好，那我们一起站立好吧，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啊有一些反思。我不知道在今天啊，在我们当中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今天这场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今你还有不能心里还有了不能饶恕的人，或者是你也请求别人来被你宽恕，若是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人，你能不能轻轻的举下手？其实你不需要给别人看，你就给神看。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承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一直无法过去，我们想到他就难过伤心。主啊，谢谢你今天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工作，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能够饶恕别人，主啊，都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恩典，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啊罪过。主啊，让我们可以作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孩子就在这里为在我们当中不是还有过不去的坎，心中有被伤害引起的苦毒，主啊，孩子就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们可以躲在耶稣十字架后面，我们流泪祷告，我们宣告我们要饶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主啊，孩子也求你亲自的祝福这个教会 College Station Chinese Bible Church， 求你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芬芳，而且圣灵在弟兄姐妹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宽容、节制。谢谢你让圣灵充满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大学城的一盏明灯，让人来到这个教会就被你自己的爱所吸引，你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请坐。